失败要趁早，人生会更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念慈。回味已久，大概我想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啊，我都没有再录制 Podcast。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月是我要每年定期追踪甲状腺癌的日子啦。那在定期追踪前，就是我必须要停药一个月，所以这个月我的身体状况会非常非常的情绪低落啦，然后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比较低下一些，所以我想说就放自己一条生路吧，不要把自己逼死。那今天会开始在录 Podcast 的理由，就是因为今天也就是待会呢，我就要到医院去进行这个点131的这个放射定期追踪了，所以我想在开始追踪之前也能够录一集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理解什么叫做甲状腺癌。尤其是甲状腺癌其实是一个现代人蛮常发生的一个疾病，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即将迈入第五年的癌友生活的过程当中，我到底有了哪些在癌症前跟癌症之后不一样的一些改变呢？这都是我在这一集里面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的。所以这一集到底适合谁听呢？第一个是你对甲状腺癌这个疾病是有一些些的兴趣，或是身旁可能有人得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或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出现，我会建议你来了解，这样子你跟这个疾病相处，或者是身旁有别人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你会更知道怎么样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身旁有人生病了，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陪伴这样的一个病友的时候，也许不是甲状腺癌，也许是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疾病，或心理上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状况，我都会觉得这一集的一些自己的生活的心情的转折分享，还有怎么样去陪伴病友，从病友心情出发去告诉你一些事情，都会蛮适合你来收听的。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在生活里面的遇到一些困顿的事情哦，也许你在听完我的这一集之后，你会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生命，对于挫折，对于失败，你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启发。所以上面这三种人我都会建议你买来收听这样的一个甲状腺癌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也是在这一集里面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的。好，那既然要讲甲状腺癌啊，首先我要做个科普哦，到底甲状腺在哪里？好，我每次得到讲那个我得到甲状腺癌，每个人都一头雾水，看起来好像身体没有缺哪一块，到底甲状腺在哪里呢？好，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哦。甲状腺呢，位于脖子的前侧，它是一个长得像蝴蝶的一个器官。那甲状腺负责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荷尔蒙，它掌管的是新陈代谢。所以呢，如果没有甲状腺，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心跳速度、体温和体重。那通常呢，甲状腺亢进的人哦，因为血压高、心跳速度快、体温高，然后所以比较容易心悸啊、多汗啊、怕热，也因为新陈代谢非常的亢进，所以会有体重减轻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加的一个情况，这也是甲状腺素过度活化的一个代谢变快的一个症状。那相反的，我们刚刚讲过亢进的部分，那所以什么叫甲状腺低下？也就是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你的血压、心跳速度、体温也下降，因此呢，就会有一些体重增加、怕冷啊、便秘啊、全身浮肿跟嗜睡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好，那我呢，就是甲状腺癌啦。那甲状腺癌就是整个甲状腺摘除，所以呢，我是比低下还要低下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大概将近6年的时间哦，我体重一直上上下下的，平常 在割除甲状腺之后，我是终身就一年365天，我都必须要每天服用一颗小小的昂特星，这是一个甲状腺素哦。那这个甲状腺素呢，就替代我没有的这个甲状腺，给我每天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但是当你在做所谓的每年定期追踪检查的时候啊，就必须要停止服用甲状腺素一个月，所以我这一个月的体重都会非常非常可怕的剧烈的一个起伏哦。那甚至在去年一整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我已经，就算我每天有服用甲状腺素，然后我的生活作息依然正常，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剂量已经很习惯我的身体了，所以我去年一整年的体重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到我一个没有办法接受的状态。我怀孕那个时候大概是50公斤胖到60出头这样子，那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体重是57公斤。那你知道在今年哦，今年就是我原本的体重是从50公斤胖到大概55公斤，我胖了5公斤哦。但平常就去年前年大前年，其实平均来说我体重大概就维持在52、53左右，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年一整年就莫名其妙胖到55公斤。那其实我的生活作息老实说没有太多的变化，如果有可能就是少了定期的运动，但是就算是没有定期运动啊，在我有运动习惯之前也没有胖到这个地步曾经发生过。那在停止服用甲状腺素的这2个月就更夸张啦，我根本就是胖到了人生的巅峰，57公斤，就是在我等于是回到我怀孕第6个月的这个体重。所以我真的觉得哦，生无可恋的感觉啊，天哪，我怎么变成一个孕妇的体重。好，那但是不可逆嘛，好吧，那我就想说反正就是等吃完放射点131这样的一个定期的追踪检查之后啊，我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甲状腺素的这个不会分泌啦，但是它就是帮助甲状腺来提供给我甲状腺素，所以我在观察，就是看看今天之后呢，我体重配合我会定期的运动，看看体重能不能下降。那在下面的几集我再不定期的跟大家做个分享咯。好，那今天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哦，什么时候呢你会可以提早察觉甲状腺可能会有出异状。就是其实甲状腺是一个还蛮尴尬的一个器官，它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不会发出声音的一个器官哦，它平常也不会有什么疼痛啊的一些症状。那所以一般医生判断就是如果你有摸到脖子啊有肿块，或者是常常咳嗽，会容易得到呼吸急窘迫，或者吞咽的时候会困难啊，声音沙哑啊，脖子痛的时候，也许你就要注意，就要去做去新陈代谢科去做一个检查。那我自己仔细想想，其实我没有脖子肿块，或者是容易咳嗽或呼吸窘迫，但是我的确是有发现哦，就是在我得到甲状腺癌的那一阵子，我好像吞东西比较有一点点的困难，但是我当初不以为意嘛，想说吞东西困难就我就吃小小块一点就好啦，就谁会知道那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到底怎么发现呢，就是那时候定去做产后，那时候刚生完我家弟弟，那产后1个月呢，我老公就建议我们去做个全身健康检查，只是那个心血来潮去做，没有想到当时我跑医药路线，医院公关建议我去加一个自费的颈部超音波检查。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颈部超音波检查呢，主要是他跟我说念慈啊，其实我觉得你的工作形态是24小时 on call， 那时候我是记者，所以生活压力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平常的也很难去做一个放松。他觉得这样一个生活形态的人哦，这边我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尤其是如果你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常常给自己一些过度压力的人，真的要好好听这一集啦。因为这样的人呢，甲状腺的问题会比较多，因为你不断不断刺激你的甲状腺，让它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所以这医院公关就建议我去加做一个颈部超音波。这边大家也要笔记起来哦， 如果你要去做健康检查的话，记得，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生活形态高压的人，我都会强烈建议你去做颈部超音波，它就是专门检查所谓的甲状腺有没有出问题的一个情况。那一般的所谓的什么全民健康检查，基本上就是抽血、量血压、X 光。不太可能会去做所谓的颈部超音波，但是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生活形态的人，我就会建议你去做颈部超音波。后来呢，没有想到我其他健康检查都没有问题哦，就只有这个颈部超音波出了问题，当天医生就叫我马上去做进一步的这个穿刺检查的安排。那果不其然，这个穿刺检查呢就检查出异常的细胞组织，那后来就进入到开刀的这个步骤啦。那这个穿刺检查我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穿刺检查就一般打针啊，不就是一个细细的针，然后刺到你的血管里面把血抽出来，对不对？那这个颈部穿刺检查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把一根针打到你的脖子里面，就有异状的这个可能有奇怪细胞的地方，去抽取组织把它抽出来。可是是因为要抽组织不是抽血啊，是吧？所以呢这个针管就比较粗大，然后你想象一下，就是一根很大的针，然后插到你的脖子里面，而且要在里面翻转，因为要把这个细胞抽刺出来嘛，所以你可以明显感受得到，哇，这个针刺进去的这个感觉，而且啊，我记得没有麻醉哦，就这样抽出来的一个情况，哇，那个过程其实蛮需要这个意志力的这个支撑者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哈、哦。好，那反正就抽出来就得到甲状腺癌啦。那我想跟大家在这集分享的不是这个癌症要怎么治疗啦，就是我在其他的 podcast 的节目里面，其他集其实我录了一个抗癌的一个经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收听其他集数。那这个集数的详细内容资讯啊，我会放在这个资讯栏里面给大家去做索引跟参考。我今天这一集主要想分享，就是除了甲状腺的这个科普，还有哪些人需要去做检查以外啊，我也想分享这个抗癌的这个旁人支持，还有自己心里的一些经验。因为这六年以来，其实还蛮多人会私讯问我，就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身处的这样一个情况。首先在自己的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不要自己吓自己，因为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是妈妈，可能单身，可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然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疾病，他们其实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尤其这样的一个甲状腺癌，其实发生几率在年轻女性的身上特别容易发生啊、哦，所以癌症真的不是死神啊，不是只锁定老年人好吗？死神是不分年纪的长幼，或者是所谓的男女去抓取这个他想要获取的这个对象的。只是甲状腺癌呢，就特别喜欢锁定年轻的女性来下手。所以当我得到甲状腺癌之后，我真的就是不断的去跟我身旁有类似情况这个生活作息的女生不断去宣导啊，放轻松放轻松，然后没有什么事情啊比你的身体比你的健康比你的家人要来的还要重要。而且我也会锁定一些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有一些比较高压状态的人啦，如果他们想要做健康检查，我都会鼓励他们去做颈部超音波。我跟你说，好死不死啊，我去做建议的这些人，他们也都如同之前马街医院公关鼓励我去做颈部超音波一样，他们也都检查出所谓的甲状腺癌或者是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甚至呢有一些不是女生，但是呢他们看到我的这个癌症经验分享之后，是男生哦，但生活作息非常非常高压的人，他们也去做了所谓的颈部超音波之后，哇，结果老公得到了甲状腺癌，他老婆觉得很可怕，老婆也去做颈部超音波，结果老婆竟然也中了。所以我身旁就有一对记者夫妻啊，他们就同时得到了甲状腺癌，然后啊也就离开了记者工作， 去转做一个生活作息比较正常的一个职业里面去。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哦，甲状腺癌这个疾病听起来非常非常可怕，就是哇，就把你的甲状腺割掉了，所以你终身是没有办法靠你的原始的器官去做所谓的新陈代谢。所以这六年来呢，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体重变重了哦，对，但是如果有服用每天的甲状腺素的时候，搭配健康的饮食和正常的运动，基本上体重比较不会有所谓的上上下下的一个起伏啦，就是你必须更努力更用力的去维持你的体重，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帮你了，你只能够自己靠自己的外力的努力来帮忙自己维持你的体重。但是有一个部分啊，是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善的，就是我的血压、我的心跳速度和我的体温啊，真的是我完全是无力回天啊。就是你知道我曾经在之前疫情期间啊，不是每天都要量体温吗？那我的体温就整整啊，比起我的家人要来个低下，就大概两三度的一个情况。所以夏天的时候当然很不错啊，就是反正我就一直觉得不会热嘛，因为我体温本来就比较低。可是我跟你说，冬天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痛苦诶，因为你就算在家里啊，我常常要忍受一些异样眼光，尤其是家里有一些长辈来啊，或者是在职场上遇到的一些同事，每个人都问我说，诶，有那么冷吗？为什么今天天气明明就还不错，你要穿成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要穿那么厚的外套？那我都只能说啊，因为我比较怕冷啊。其实就是因为我的体温就是比别人低个两三度，所以我都会，就算在室内啊，我也会穿袜子，穿室内拖鞋，因为我真的会光在书房里面，我把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我还是会瑟瑟发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时候我就觉得庆幸，诶，还好我生了两个孩子。那你知道小朋友体温高啊，所以平常我就抱着他们睡觉啊，就会觉得睡觉的时候至少不会那么痛苦。只是呢，今天开始之后，因为要吃这个放射点131的关系，身体上会有一些辐射性的产生，所以我会有两个礼拜时间必须要自己睡觉。那这时候我大概就只能抱着吹风机，睡前把这个棉被吹暖一些再钻进去睡，不然我就会觉得好像在寒天那个寒天雪地里面睡觉一样，会很不舒服。然后这是这六年来我的身体状况的一些改变。那在旁人支持的部分，这是自己心情的部分的调试，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呢已经不可逆了，好吧，就不要抱怨了，因为抱怨也没有用嘛。所以我们就我决定用一个和平共处的方式去跟他做一个相处。什么叫和平共处呢？就是诶，你在我也在，但是我没办法把你赶走，好吧，那我就把你当做对你会在，那我怎么样在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能够好好过我的日子呢？就是我改变心态嘛，因为我不可能叫他改变啊，他不变我就变嘛。于是呢，我就会让自己变得看事情选择看比较好的那一面，或者是去放大我身旁人的善意，以及当我生活顺遂的时候呢，我会懂得更感恩。我发现其实只要心态去做一些改变哦，你的人生，你在看待疾病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比较开心一些。例如说，很多人会放大自己得到甲状腺癌的这样一个毛病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比你都还要惨啊，尤其是很多人可能是更严重的乳癌啊、肝癌啊、肺癌啊，他们可能都没有办法跟你一样可以好好的去活蹦乱跳，然后甚至可能只要每天吃一颗药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了。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如果你真的不幸哦得到甲状腺癌，其实依然还是要心怀感恩，因为我们还活着啊，我们还有身旁我们亲爱的家人，我们还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好好的去做运作。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觉得自己好像缺少了什么，而是多去看自己拥有了哪些东西是别人没有的，甚至是有哪些东西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可以过得更好。我觉得透过感恩的心态来看这样的一个疾病啊，其实你都会发现 好像甲状腺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也是我在这六年期间发现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发现我这六年拥有的、看到的、觉得感恩的，会比我过去从小到大的总和都还要来得多。这就是生活心态、看事情心态的改变，真的会完全影响到你的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改变吧。因为这六年来看到我的人啊，都觉得我看起来气色会比起过去看到我要来的好很多。我想这也许就是气色改变来自于心理的改变的这个原因吧。好，那如果今天你是照顾病友的人，或家里有这样一个情况的人，你该怎么做呢？我希望你不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禁忌，就是不要把对方当病友啦。就病友，什么叫把对方当病友？就是你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要这样好吗？因为其实甲状腺癌的病友啊，每天会吃一颗甲状腺素，就是在没有治疗的前后的时候了。所以他的生活作息其实就是比较一般人，只是不要让他太劳累，但其他的生活作息都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他可以吃一般的食物，可以做一般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他，比如说不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去做一些高挑战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不要尝试一些新的事物，老实说都只会让病友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了。所以我建议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病友当作一般人来看待，鼓励他追求梦想，鼓励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甚至呢容忍他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理想去追寻，都去做啊，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嘛，一般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觉得用正常心态去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去做相处，我觉得这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啦。那我最怕的就是所谓叫什么叫猪队友呢？猪队友就是在他的身旁不断的哭啊，你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癌症啊，天哪，你太惨了吧，然后或甚至落井下石说啊，他一定就是没有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这样这样子做，你看你生病了吧。哇，天哪，这样的东西真的会是让人一秒动怒，会想要跟你断绝关系。所以如果你身旁有病友，千万不要这样做好吗，亲爱的，你会让对方一秒动怒，而且已经生病不开心的，如果还这样讲，真的会让大家的情感崩裂。虽然我们心里知道你是对我们好，但是千万不要这样子做，不要这样子说， OK。 好，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呢已经得到这个癌症了，或者还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病状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永远怀抱着乐观，永远怀抱着希望。因为我相信啊，只要你永远怀抱希望，在乐观的时候呢做好谨慎的计划，在悲观的时候呢依然能够怀抱着乐观的梦想，我觉得就算是再强大的癌症，再强大的问题，再痛苦的这个挑战，我们都可以开心的、积极的、充满希望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而且永远要相信，失败要趁早，明天会更好。只要我们能够提早预防，提早注意，我真的相信明天会更好。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爱的人，我们都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念。好，这是这一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甲状腺癌离癌将近六年的这个时间，我身上发生的点点滴滴的一个变化。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一集啊，能够让你对甲状腺癌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认识，也能够科普一下这样的一个教育哦。那如果你身旁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生活紧张形态的人，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疾病不敢就医啊，我也希望你能够分享这一集的节目给他听。 快点治疗，快点面对，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好，失败要趁早，人生会更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念慈。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也欢迎你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希望能够透过这一集，然后能够让大家的明天会更好。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